朋友你好，上个星期我们跟着保禄的足迹参加了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会议，经过宗徒们的讨论，做出了一致的议决，发表了通谕。哥孙里和梅瑟的一切法律及惯例已经不再约束教友们，教会也有了更正确更远大的眼光，正式摆脱了犹太教，完全独立成为一个新的教会。不久发生了伯多禄和保禄之间安底约基亚的事件，然后保禄和席拉离开了该城，开始了教会史的学者所谓的第二次传教行程。保禄在圣神的引导之下开始正式踏上欧洲的土地，在马其顿的腓立伯、德萨洛尼、贝洛亚先后建立了基督的教会，然后到了希腊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雅典城，保禄宣讲基督和他的复活，竟然遭到哄笑，听众一哄而散，还说关于这事我们改天再听吧。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我们今天朝圣的旅途上愿意探讨的一个问题。另外，我们要陪着保禄去完成他第三次的传教旅程。公元49年，保禄开始了他第二次传教的行程。公元50年的秋天，保禄到了雅典城。当时的雅典已经不能够算是一个高尚的都市，已经不是当年伯里克里斯和菲迪亚斯时的雅典可比了。城区的3/4已经成了废墟，风俗已经腐败，若干极端派的知识分子目空一切，对任何的真理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自特拉斯、意大利和希腊各地的青年到雅典研究文学艺术，练习各种竞赛性的运动，所以雅典仍然是学术文化的中心，情形颇与现代英国的牛津、剑桥以及法国巴黎的若干地区相类似。保禄在雅典发觉一切都是新颖而陌生的，保禄面临了新的挑战，在他面前的新敌人是否认天主、否认一切真理、异教色彩的人文主义，是爱好雄辩的哲学家以及希腊人所崇拜的所谓智慧。当时希腊人在雅典的山丘上建筑了一座雄伟的宫殿，在宫殿内所供奉的是一只大理石的小笼子，希腊人以为智慧已经被他们所擒获，像是一只飞鸟一样关在这个大理石的小笼子里。这样的新对手，说来保禄还不知道如何跟他交手呢。他想利用当地的风俗习惯、当地流行的思想，向雅典人民灌输真神的观念。保禄在雅典的最高法院阿勒约帕哥发表了充满智慧的讲词，他说，诸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是最敬礼神明的，我参观了你们建在各处的神庙和殿，竟然发现有一座上面写着给卫士之神，现在我就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位传告给你们。保禄于是给他们证明创造宇宙及其中一切万物的天主并不住在人的手所建筑的殿宇，而且还引用了希腊诗人的话为证，指出天主给我们派遣了一个人，为叫人信服他而叫他从死者中复活了。为那些自由思想的人，复活这样的观念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保禄还来不及提出耶稣的名字，这群听众就开始哄堂大笑了起来。他们认为，既然死人的骨骸已经埋入黄土，人的鲜血滴入了黄土，死人复活是不可能的事了。保禄的宣讲显然是不受欢迎的。这一次，保禄似乎没有获得天主大能的支持，在雅典的传教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他过去所到的地方都有大批的民众皈依了基督，而且在各地成立了教会，但是在雅典可以说是毫无所获，只有少数的几个人信从了保禄的宣讲。为保禄而言，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但是也从这次挫败当中学得了宝贵的经验。 在检讨失败的原因中，雅典人太轻浮，绝不适合接受福音，于是就离开雅典去了格林多。过去他太好用人的智慧，用辩论、理政等本性方法传扬福音。现在天主告诉他，要让败坏堕落的世界肯接受耶稣基督，必须要用一种超性理论。所以保禄在以后就只讲耶稣，而且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避免使用人类智慧的修辞去传教了。保禄在格林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在地图上可以看到，格林多是当时地中海的一座重要海港，商贾云集，五方杂处，与雅典那学府林立的文化之城相比，正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儿，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财富越充沛，风俗也就越败坏，生活放荡奢靡，连最不愿意、最不顾以礼的外教人都对格林多是看不顺眼的。当时希腊所流行的惯用语当中，形容一个女孩子变坏了，就说她是格林多化了。所以格林多在一般希腊人的心目当中被认为是淫荡的典型代表。但是在格林多，奇迹却出现了。保禄在雅典所失败的，竟然在格林多成功了，归化了许多的希腊人、犹太人。保禄在格林多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活力、性格也很坚固的教会，他使保禄引以为荣，令保禄从心里就喜欢的教会。保禄虽然也为格林多的教会操了不少的心，日后格林多教会发展成为宗徒时代最兴盛的教会之一，这也证明了思想的骄傲比生活的奢靡腐败更难治疗。在格林多，保禄同从罗马来的阿贵拉和他的妻子普黎西拉住在一起，当然希拉跟路加也同保禄一起。阿贵拉和保禄是同行，也是以知凡布为业的。保禄从公元50年到52年之间，在格林多待了18个月，同样也是因为犹太人的作对，被送到了总督加里雍那儿，不过立刻就得到了释放。恢复自由之后，保禄就到根洛勒去了。后来他在拜访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之后，回到安迪约基亚，结束了他第二次的传教行程。这个时候已经是公元52年的秋天了。保禄从公元52年秋天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安迪约基亚，一住就是1年，直到公元54年的春天，保禄又再次从安迪约基亚出发，开始了他第三次的传教行程。从陆路经过北加拉达、弗利基亚，抵达厄佛索。今天厄佛索固然已经成了废墟，但在当时却是小亚细亚的首都，也是当时中东最繁盛的一个地方。城里有一座阿尔特米神庙，与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同为世界七大建筑之一。保禄到了这里赚钱维持生计，曾经有2年之久的时间都在提朗诺的大厅里讲道，晚上则和教友们谈话。不只是厄佛索的居民常听他的道理，就连四方来的商人旅客也参加在群众当中听道理。这些商人旅客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又成了热诚的宣讲者。保禄在这段时间收获很大，以至于引起了当地以制造偶像的银匠德莫特留为首的集团反对。他们领着一批人到保禄常讲到的大厅里去反对保禄，因为保禄不断地宣讲，人的手所制造的并不是神，这一点妨碍了他们为阿尔特米制造银龛的买卖，受到了停业的危险。这批匠人在大厅里激起了事端，害得保禄几乎要丧失了性命。保禄为了避免风波，暂时离开了厄佛索，前去马其顿。公元57年的12月，保禄第三次去到格林多，在阿哈亚住了3个月，而不久之后，保禄就从阿哈亚回到耶路撒冷。 因为保禄要把在加拉达、马其顿以及阿哈亚各地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募捐的物质带回去周济那儿的穷弟兄。以后他想去拜访罗马，再从罗马去西班牙。按照他这计划，打算春天一到便从格林多搭船去叙利亚。但是他又发现犹太人想要害死他，所以就决定再由陆路经过马其顿往东走。从各地来的基督徒和特洛、德撒洛尼、德尔贝以及厄弗所的弟子陪着保禄一同在腓立伯过了公元58年的八旗挂节。节庆过后，保禄就乘船到特洛，再步行到阿索，从阿索搭船到米提勒乃，然后再沿着小亚细亚的海岸，从西约到撒摩，然后再到米勒托。他已经预先感觉到未来的危机，派人到厄弗所请教会的长老们前来，为向他们致最后的训词。他把以往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扼要的说了一遍，最后保禄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他知道得很清楚，此后将会和他所亲爱的教友们永别了。他把天主给他的启示也告诉他们说，现在我被圣神所束缚，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遇到什么样的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圣神在各城给我指示说，有锁链和患难在等待我，可是只要我完成我的行程和完成受自耶稣交给我的为天主恩宠的福音作证的任务，我没有任何理由珍惜我自己的生命。现在看，你们不能再见我的面。他们听了之后都大哭起来，并且伏在保禄的颈子上用口亲吻他。他们最为伤感的是保禄说的，你们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了。保禄并不因为他所得自天主圣神的预言而害怕，继续航行，经过科斯、洛多、帕塔拉，到了提洛。在提洛有一批教友为保禄的安全担忧，苦苦地挽留保禄，但是被保禄给拒绝了。教友们只好跪在海滩上共同祈祷，请求保禄降服他们。然后保禄上船继续航行到普托勒买以及凯撒勒雅。在凯撒勒雅住在好友在名叫腓立伯的家中，保禄此时就有大祸临头苦闷不安的预感。一位犹太人的先知阿加布来拜访保禄，拿起保禄的腰带捆住自己的手和脚说，圣神这样说，这条腰带的主人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将他这样捆绑起来交到外邦人手中。大家便劝阻保禄不要冒险到耶路撒冷去。保禄却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啼哭使我心碎呢？为了主耶稣的名，我不但准备受捆绑，而且也准备死在耶路撒冷。保禄和他的同伴就离开了凯撒勒雅，才陆路向耶路撒冷而去。公元58年五旬节，保禄抵达了耶路撒冷，就去拜见了主的弟兄雅各伯及教会其他的长老们。他们热烈欢迎保禄，保禄向他们报告了他在巴勒斯坦以外所做的一切事物，众人都赞美天主，祝贺保禄成功。这就是保禄第三次的传教行程。雅各伯见到保禄心里固然高兴，但也预料到保禄会引起犹太基督徒的不满，于是就劝保禄到圣殿去献礼，公开表示保禄始终是忠守梅瑟的法律，希望能够平息那群死守犹太法律的顽固分子的愤怒。保禄欣然接受，就立下续法禁主的誓愿。保禄续法期满到圣殿还愿时，一场早在预料中的风波终于爆发了。那批顽固分子，尤其是那批来自小亚细亚的犹太人，在保禄三次的传教行程中曾经多次和他们争辩，对保禄真是深恶痛绝，视保禄为不共戴天的死仇，早欲去除保禄，只是缺乏借口而已。 于是戒端造势生非，煽惑群众。他们于是妄指保禄曾经带着一个没有受割损礼的外教人擅入圣殿内的圣廊，因为依照法律，除了以色列子民之外，外人如果擅入圣廊，就是犯了亵渎圣殿的大不敬之罪。他们向群众鼓噪高呼，这就是到处宣传使外人反对犹太民族、反对法律、反对圣地的那个人。于是全城骚动，群情激愤，秩序大乱，许多人把他围起来，一时拳打脚踢。正要把他杀死的那一刹那，罗马警卫军首领眼看着大事不妙，派兵前来镇压，误以为保禄是什么危险人物，江洋大盗呢，就逮捕了保禄，用两条锁链把保禄绑了起来，带往军营里去。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暂时播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非常欢迎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能够准时收听，继续关心保禄生死的安危。祝福您，愿天主的恩宠、圣神的德能与您同在。